大家好，现在要讲的地方呢是俄罗斯啊，从这个基辅罗斯公国到这个苏联之前的这段时间的历史缘由哈。我之前讲过啊，这个匈奴王阿提拉哦，在这个征服欧洲啊，最后啊猝死之后啊，他们这支匈奴啊，就融合成为这个顿河啊地区的斯拉夫人的祖先了哦。那之后到来的是突厥人哦，突厥人一样是塞种人的后裔哦。在西元六世纪的时候啊，这个西突厥啊，士典密叶护啊，在西元556年进行了西征啊，是从阿尔泰山一直打到今天的乌克兰克里米亚之地哦。那再到了西元650年的时候呢，这个西突厥下属的铁勒珠部里面的可萨部啊，在这个里海乌克兰高加索地区啊建国哦，称为可萨汗国 Khazar Khanate 哦。那统治者是原来这个叶护莫霍舍哦，莫霍舍他的建国之后啊，称为达赖汗，达赖就是海洋的意思哦，就像海洋一样广阔伟大的汉王的意思哦。那这个突厥可萨汗国啊，从西元650年到西元969年哦，是统治俄罗斯这块土地的。那上面的这些罗斯诸公国啊，就是受他节制哦。那他之后啊，最后也是被这个基辅罗斯公国啊所这个消灭哦，攻陷的哦。那但是这个在可萨汗国毁灭之后啊，这个基辅罗斯也没有就翻身成为统治者了，仍然是由突厥裔的这个佩切涅克汗国以及库曼钦察汗国所统治的哦。那西元13世纪哦，蒙古人来了哦。西元1237到1241年呐，蒙古的第二次西征是由这个成吉思汗的长子竺赤，就是Juch的第二个儿子叫拔都汗哦，拔都他率领哦这一次的长子西征哦。这次的这个西征行动啊，蒙古帝国征集了他所有的部族宗王附属国的长子啊，率军远征哦。那主要目标就是征服从咸海到欧洲的这个广大的领土哦。那这个西征进行的很顺利啊，原先的钦察库曼汗国与这个罗斯诸公国啊互相交战很久啊，都已经无力抵挡啊这个蒙古人的西征，纷纷的降服，而且加入了蒙古。由于这个突厥裔啊，突厥人也是从这个蒙古高原出来的哦，所以呢，蒙古人啊对于突厥人是十分的重用，而且并没有把他们贬为奴隶的哦。那这个拔都啊，在征服这块土地啊，他之后就没有再回到蒙古本土去争权哦，而且留下来成立了金帐汗国哦。那这个金帐汗国又称钦察汗国哦。那由于这个土地啊非常的大哦，所以这个他也进行了分封哦，把这个他的拔都啊，把他的这个国土啊分了一些给他的兄弟们啊，建立了白帐汗国与蓝帐汗国等等哦。那这个金帐汗国啊，他的子民包括突厥人哦，这钦察人、保加尔人、花剌子模人、库曼人、可萨人、佩切涅格人跟蒙古人哦。那蒙古人跟突厥人哦，基本上政治地位是一样高的哦，都是属于统治阶级。那斯拉夫人次之哦，那斯拉夫的这种佃农跟奴隶又是最后了哦。那这个蒙古人怎么统治俄罗斯呢？他就成立在各个地方哦，派立的哦，只有蒙古人才能担任的地方长官，军政合一的地方长官，叫做达鲁花赤。达鲁花赤呢，他负责军政跟地方政务哦。那工作就是要镇压 各地不满汉国统治的部族哦与个人哦。那这个金帐汗国哦，在西元1275年的时候，人口有850万哦，那加上士兵150万，大概是1000万人哦。那这个清察汗国哦，这个金帐汗国的军队哦，由各地的家户来供养哦，每十户人家必须供养十名兵员哦。那这个通常军人是由蒙古人和突厥人来担任哦。那这个哦，这个其他农耕啊、经营啊等等，就由这个俄罗斯、罗斯人或是亚美尼亚人、犹太人等等哦来进行，来担当哦。那这个到最后啊，其实这金帐汗国到最后就突厥化了哦。虽然是蒙古人，但是最后啊，他的因为中下层官员都是突厥人哦，那最后也突厥化了哦。那我们来看到这个。莫斯科公国、啊、基辅罗斯哦，基辅罗斯公国啊，其实它最早啊是这个诺夫哥罗德大公哦，大公国哦的统治阶层，一个叫刘里克 （Lyulik） 这个酋长刘里克啊，他是瓦良格人，瓦良格人就是从这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来的维京人后裔哦，这维京人瓦良格哦啊Lyulik。刘里克就是瓦良格人，刘里克他首先担任诺夫哥罗德大公，然后呢他攻陷了基辅，所以呢他就变成了基辅大公哦，他就这个他这个基辅罗斯王朝啊，他被这个他的继任者奥列格啊，算是基辅罗斯的第一任大公哦，就是首先是刘里克，之后是奥列格。创立了这个基辅罗斯公国哈，那基辅罗斯公国啊，这个等于就是今天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的始祖哈，那融合了这个匈奴人呐、啊，还有这个古罗斯人哦，然后这个还有这些突厥人啊等等这些各地的民族。变成了今天的这个哦，这个今天的东斯拉夫族民族啊，在西元911年的时候啊，这个基辅罗斯的大公奥列格啊，他率领了许多斯拉夫人的部族组成的罗斯联军啊，经过巴尔干半岛啊，远征拜占庭，一直打到了君士坦丁堡的城下哦，结果呢，这个拜占庭皇帝啊。支付巨额赎金啊，给这个罗斯联军换取和平，而且两方签署了贸易协定哦，这代表了哦，这个罗斯人呢、啊、已经强大到一定程度啊，已经可以受到这个拜占庭帝国的重视哦，而且呢，甚至拜占庭之后啊，联合了这个基辅罗斯啊，来共同打击可萨汗国，因为可萨汗国本来是。这个拜占庭的盟邦啊，来共同对抗这个哦，这个阿拉伯帝国扩张啊，结果到后来，哎，居然呢、啊、就变成这个拜占庭都改跟基辅罗斯共同打击可萨汗国哦，所以啊，这代表这些强权哦，用外交的手段哦，这个是没有什么道义的这个、哦、可言的。好了，到了这个西元哦，西元965年到969年之间呢、哦，这个基辅罗斯大公哦，这个因为厌恶了可萨汗国啊，对这个往来商队征收11税哦，所以这个基辅罗斯大公率军攻陷了这个可萨汗国的首都阿迭尔、啊，结果毁灭了这个可萨汗国。不过呢，可萨汗国的毁灭并不代表这个基辅罗斯就崛起成为统治者，没有。这个后来的佩切涅格汗国啊，跟这个库曼钦察汗国啊，陆续的啊，成为俄罗斯这块土地的主人统治者哈、哦，这些都是突厥裔的哈、哦，因为这个突厥的骑兵的威力还是远强过这些农耕民族的这些罗斯人哦，他们的武力啦哈、哦。那这个基辅罗斯大公呢，在这个。原本呢、啊、也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信仰啊，但是他们后来一概接受了东正教。为什么？就是这个基辅罗斯大公啊，他在 西元987年的时候啊，他先派各这个使节团到各国去勘察哦，去考察宗教的状况，他决定为一个国民找一个宗教来共同信仰哦。他首先看到这个哦，这个伊斯兰教哦，发现伊斯兰教禁吃猪肉，也不准喝酒哎，哇，那俄罗斯人就爱吃猪肉，爱喝烈酒啊，伏特加怎么能够这样子呢？所以伊斯兰教不考虑啦。啊，这个犹太教呢，哎呀，看起来就是是个失败的宗教，犹太人啊四处离散，没有自己的国家呀。然后他们又去看了哦，这个在德意志地方的天主教哦，也看到嗯，这个教堂也没有很美丽啦。但是到了这个拜占庭去看的考察团呢、啊，发现东正教教堂哇，华丽无比啊！你在那个教堂里面，你简直不知道你是在人间还是在天堂啊！所以呢，之后他就决定啊，基辅罗斯大公决定了、啊、采行东正教哦、啊，基督教的东正教来当做国教哦，他就在在西元988年呢、啊、受洗哦，这个受洗成为东正教基督徒这个基辅罗斯大公哦，而且他娶了拜占庭帝国的安娜公主哦，他把这个安娜公主还有全套东正教的经典呐、啊、遗节啊跟神职人员都从拜占庭哦这个带来了一套哦，结果这个 Stolyarovich 大公啊，把这个所有的基辅罗斯的国民啊，在涅伯河里面啊，全部集体受洗，成为基督徒啊，这个非常惊人的这个历史事件叫做罗斯受洗哦。那这个大公啊，基辅罗斯大公也因此被封圣哦，被东正教与这个天主教同时封圣哦。哇，这个在，但是这个大家注意哦，在这个时候。还没有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区别哦，两边是同一个国家的哦。好啦，那在这个库曼钦察汗国、佩切涅格等等哦，一直到了这个蒙古人来的金帐汗国，那蒙古人严厉的统治之下哦，这些罗斯诸公国哦，这个大家就是还是互相的哦。交战哦，抢夺地盘等等哈、哦，其中啊，这个莫斯科公国原来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公国啊，是一个诺夫哥罗德大公啊，这个儿子分封的一个小镇啊，一个小国，就后来他开始一直不断的膨胀，一直不断的并吞周边的国家哈、哦，然后呢，他甚至这个莫斯科大公啊，一度还娶了金帐汗的妹妹。金帐大汗的妹妹哦，孔察黑呀、啊，然后企图以这个金帐汗的妹婿身份啊，来这个号召这个罗斯诸公国啊，但是这个也是没用啊，互相交战打个没停。那到了这个金帐汗国哈、啊，这个后来到末期的时候，也曾经跟铁木儿汗国交战哦、啊，然后失败哦、啊，大受损伤，所以后来金帐汗国啊就抵不住这些。旗下这些罗斯各公国起来造反啊，尤其是莫斯科大公哦，这个1378年莫斯科大公 Dmitry Donskoy 啊，这个起来造反哦，那这个金帐汗啊派了军队去打击这个莫斯科，居然战败啊，结果这个莫斯科开始就越来越不乖了哦，越来越不听从金帐汗国的指挥啊。到了最后啊，这个金帐汗国在1502年啊这个灭国之后啊，由这个白帐汗国、大帐汗国、克里米亚汗国等等继承哦，那这些汗国继续跟斯拉夫人呢、啊、搏斗战斗哦，那最后这个克里米亚汗国哦、啊、也是承继了这个哦，他自称是继承了金帐汗国啊的法统啊哦。这个克里米亚汗国，那呢，他这个不过他后来在跟这个鄂图曼土耳其帝国的这个战斗中失败啊，就变成了鄂图曼的封臣哈、哦，等于鄂图曼的附庸国啦哈、哦，凡属国哈、哦，然后呢，等于是与土耳其人一起来跟这个俄罗斯人交战哈、哦，那这个克里米亚汗国等于是这个莫斯俄罗斯沙皇国啊， 最大的一个敌人，一直交战到19世纪18世纪底才终于被消灭。那那个时候啊，在这个200多年的时间内啊，那克里米亚人哦，常常的在骑兵哦，常到了俄罗斯平原上到处去抓奴隶哦，抓到了俄罗斯的罗斯人呢、啊，就把他们哦，这个卖到了南边的鄂图曼土耳其帝国啊，或阿拉伯地区啊等等去当奴隶哈、哦，所以呢，就等于是一个捕奴贸易哈、哦，捕奴贸易哈、哦，这个是一个很不人道啦哈、哦。不过当然你在罗斯诸公国，你在沙皇国里面，你就是当农奴嘛。啊，你卖到沙，卖到这个阿拉伯世界去啊，卖到土耳其，说不定你还翻身当主人啊，这个也是不是不可能的哦。那好啦，这个俄罗斯沙皇国啊，是在1453年哦，这个成立哦，由这个伊凡四世哦，又称恐怖伊凡或伊凡雷帝哦，他这个继承的哦，这个金帐汗国啊，继承了蒙古人啊对领土的喜爱跟渴望哦，然后呢，他这个在建立了俄罗斯沙皇国之后啊，一步一步的把这个大帐汗国、克里米亚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喀山汗国、西伯利亚汗国等等这些突厥系的王国哈、哦，通通消灭并吞，而且呢。一直往东打下整个一直到勘察加半岛白令海峡一直到整个阿拉斯加都变成沙俄的统治范围、哦、那这种对土地永无止境的渴求啊，这个是游牧民族的天性、哦、对游牧民族来说呢，永远不会有太多的草场，因为他永远不会嫌有太多的草场，土地越多越好，就让它长草，草长长了，我就赶牛羊马群来吃草嘛。越多土地啊，代表养得起越多的牛羊马哦，这些牲畜啊，就是越富有的象征嘛。但是呢，农耕民族就绝对不可能这样子永无止境的扩张哦。农耕需要太多的资本投入、人力的投入啊，它不可能这样无止境的扩张下去哦。那这个俄罗斯哦，沙皇国啊，他一直打到这个东部哦，东边哦，这个太平洋岸哦。那这个当时候啊，在中国已经是清朝哦，清朝的时候啊，那清朝也这个被这个外兴安岭啊、海参崴、库页岛啊等等啊，都一步一步的就被这个俄罗斯沙皇国给凌波碎割的抢了过去哦。那在西方呢，俄罗斯人持续跟鄂图曼土耳其帝国打了十几次鄂土战争哦。第一个就是要争夺黑海的权利哦，要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到地中海的这个权利。第二个就要争取巴尔干半岛斯拉夫人的保护权哦，就是所谓的南斯拉夫人哦，这个俄罗斯希望哦取得对他们的统治啦啊，说是保护啦啊，其实就是统治啦哦。好啦，那这俄土战争打了300年哦，这个1696年俄罗斯第一次夺取到亚速海的这个亚速堡垒哦，然后建立了那个港口，然后就成立了第一支俄罗斯黑海舰队哦，所以是1696年第一支黑海舰队哦，然后呢这个。终于完成了不动港的梦想哦，所以呢，这个后来有往东往南都会想要突破，就是想要找到不动港，因为北边的北极海啊，这个莫曼斯克那个会冻起来啊，冬天会冻起来啊。好啦，所以哦，这整个哦，16、17、18世纪啊，沙俄跟这个鄂图曼土耳其为了这个乌克兰啊、克里米亚、罗马尼亚这些地方的领土啊。归属啊，持续的交战哦，一直不断的交战哦，打了十几次鄂图战争哦，那鄂图曼呢、啊、都是胜少败多啦哈、哦，所以以至于土耳其被欧洲讥为西亚病夫啦，或者说你是欧洲病夫啊之类的哦。那在1783年哦，这个克里米亚啊，终于就是被那1853到1856啦，克里米亚哦，终于被这个土耳其哦，联合了英国跟法国哦，这两个殖民大帝国啊，这个把这个沙俄啊军队好好碾压了一遍啊，羞辱了一遍哦， 那这个是算是第十次鄂图战争哦。那这个在这场克里米亚战争中啊，英法联军啊最后是占领了塞巴斯托波尔塞堡哦，然后呢俄军战败哦，然后呢这个俄罗斯也只好把这个阿拉斯加卖给了美国哦，所以当时美国以720万美金的代价低价购得阿拉斯加17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啊，成为人类史上最便宜而且划算的不动产交易哦。那个现在俄罗斯人后悔啊。那前阵子哦，我在一两个礼拜前，我看到有这个俄罗斯国家杜马的议员说，哦，我们要收回阿拉斯加州啊。结果这美国这个阿拉斯加州长呢说，你来试试看，我们的国民兵哦已经准备好了，你来试试看哦。所以当时候为什么俄罗斯要把这个克里米亚啊把阿拉斯加卖给美国呢？因为那时候他的这个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了嘛。那英国跟法国其实派遣他们的远东舰队攻击了这个东边的哦这个堪察加半岛啊跟着阿拉斯加哦。所以呢俄罗斯那时候怕这个，因为毕竟跨了一个白令海峡哦，这个鞭长莫及哦，所以俄罗斯为了怕英国啊把这阿拉斯加给抢走了，那不如我就先自己把它卖了哦，卖给这个美国，让美国去顶这个英国的压力吧，卖给美国700万美金，我拿起来回来还是可以哦，这个买这个重建我的五倍啊等等哦，所以他就卖给了美国哦，720万美金买了17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真的是有够便宜的啦齁。所以后来的沙俄呢跟英国啊在19世纪啊争夺这个中亚跟印度，因为沙俄啊想要打通前往印度洋的港口啊的不动港齁。那时候的印度当然是大英帝国的哦，这个王冠上的明珠啊，是绝对不可以被打的。那呢这个所以呢这个俄罗斯就经过中亚，他已经征服了中亚哦，就想要打下阿富汗，然后或者打下波斯，然后就可以到了印度洋哦。那英国就想尽办法要挡住哦，绝对不能让沙俄这个企图来成真哦。所以他们在这个中亚印度有一个 big game 哦，大博弈哦，两边就互相交战。那英国也甚至三次的攻击这个阿富汗哦，要防止阿富汗偏向这个俄罗斯。结果呢，三次的阿富汗战争哦，英国都大败亏输哦，甚至全军覆没哦，所以造就了阿富汗呢有帝国坟场的美名呐，哈，帝国坟场的美名哦。所以呢，这个就是哦，这个俄罗斯哦跟这个英国啊在中亚地区的这个大博弈哦。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讲这个苏联时期了哈。那这个就是下一章的故事了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哦，拜拜。